也开那个嘛，所以我都开始讲了，开始，那没关系，我从开始从头开始。不负众方先生三宝尊敬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之。不负正法先生三宝尊敬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诸位就是，首先自己关照一下自己有发菩提心的这个心呢。有时候我们念什么，有些时候这样，但是一文解义的那种的方式，或者是回忆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一个概念性的。所以，但事实上面最主要的应该有那种意境，发书生的意境，就见看到诸法如梦幻泡影，同时呢，在梦幻泡影当中保持积极的愿力，或者是了知一切众生本具佛，本来即是正觉尊，这样的发心是最上乘的，因为我们省了中间的很多折腾，就是说分别呀，这些憎恨呐、喜爱呀、贪欲呀，种种的这些里面呢，就是要慢慢的摸爬滚打一样。但事实上面，一切本来清净，这个上面它是一个实相，所以如果能安住于实相，是最好的发心。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做发那个稍微造作的，或者是又以智慧摄持的世俗菩提心。如果再差一点的话，就是即虽然没有说以空慧的这些上面没有太多明不了解或者不太了悟，但是说没有了悟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入梦有情众生，就是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发心，以这种的发心，所以最好的照顾他们的方式，最好的利益他们的方式，事实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一条道路。所以为此呢，做一些努力和奋斗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没有变成一个富有的商人，也没有变成一个权威很大的国王，来去服务他们的民众国民呢。但是通过悟道的方式，说这个能够彻底解决很多人在就是人生当中，轮回当中的所有的困难，所以其他的都是临时性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种的方式。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分别解脱戒里面。那这个如果是从三藏里面来讲的话，应该是属于这个律的部分。这个内容，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经讲论，但是也许说律典的那些部分，如果是出家人有很多主要的13本这个书可以学嘛。这个里面呢分。就是我们说三乘的教法，就是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的誓言这三个内容嘛。密乘誓言这个部分以前讲三阶论的时候都提到过，分别解脱、菩萨戒和密乘的誓言这些，就三阶论里面是统合性的这个教授，单独讲过14根本戒，比如说这是密乘的基本的那些重要的戒，14根本戒嘛。那菩萨戒、20颂啊，菩萨戒的其他的一些也讲过，所以这个以外，但是就是分别解脱戒反而没有太，就是在一些论点里面，像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有，也就是一些解释嘛。 所以基本上以此为主。所以，但是这次我们借着这个萨卡达瓦的时间呢，就是作为在家的人修行的佛陀早期的时候给他们的弟子们，怎么样去要求，怎么样去受持这样的在家出家这样的戒，那这个就是分别解脱戒嘛。分别的意思是说，不同的修道就是这个那个个人追求解脱嘛。尤其是在修出离心、任务我种种的这些教法下面为主的，但是整个作为一个群体来讲，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居士，收了皈依戒，所以是居士；收了某一种的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五戒，或者是怎么样四根本戒加五加九，所以这个是五戒嘛。所以这个受持是那种作为在家和出家的那种的分法。所以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出家人？我们不是出家人，这个是从分别解脱戒这个角度去看的。那你是不是菩萨道的修行人？是不是一种世俗俗谛上面那种，就这么讲的，因上面发愿了愿的菩萨的这个心意上面自己受持这个菩萨戒嘛？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是菩萨里面有男女有女，但是没有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男女都一样的。密乘戒更是如此，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一条，就是说对女性的群体性的诋毁，是因为男权社会容易发生的嘛，所以就是那一条以外的都一样。那在别解脱戒里面，分别解脱戒里面，的话，就是有粗细的很多的这些过失呀，那一些算是一种的不生于意当的生于意的不当的这些行为，那些应该是鼓励去做的这些。有很多内容，甚至涉及到行住坐卧呀，各种的时候，所谓的威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比较对别人，就是减少那种干扰、伤害，种种对自己的这个修道有帮助，对别人也是没有至少没有害处的那种的做法。所以这个是一种威仪嘛，就是别人看起来是合理、合当的、适当的这些行为。那这些适当的行为，甚至是比较优雅的、比较美好的那些行为，就是叫威仪嘛。不是说要吓唬别人那种的威仪，也不是说引起别人的某一种贪心那样的威仪吧。但是，一般来讲，你做某一种的适当的言语的时候，别人觉得对他们没有造成心理的压力，或者是让他们恐惧。让他们觉得想要躲避，或者是想要屈服什么的，就是一个。能够变成甚至产生欢喜和信任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嘛？威仪的话，但是因为出家的戒的这些威仪里面就非常多了，就是说有这个专门有一个部经嘛，就是大比丘3000威仪，然后8万什么那个细的行为嘛，有这样说的有的，这些有很多解释。那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那在家的人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佛经里面的律典里面这些很多，像是那个在家律要广说，这个大概有几百页的那种的书吧，一些过去的时候就整理出来的那种，那然后另外也有优婆塞经有这个嘛，我们今天是五戒的威仪经嘛，这是由婆塞经，大概也有上百页的，差不多也许100页左右吧，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像大智度论呢，这些里面也有，像还有一些对在家人的某一些建议，佛经里面有的就是那个善神经，还有一个善神经，其实这两个内容差不多了，就是以名字不一样，有个释迦罗就是一个人的释迦罗也是名字嘛。佛说释迦罗曰六方礼经，所以基本上这些内容呢，我们至少听过一次，稍微熟悉一点，稍微知道一下是很重要，甚至不仅仅是知道，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本来不知道作为佛弟子应该怎么样处事，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去行持这些，但是。自从之后学了这些以后呢，就是知道自己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什么为法必究，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个佛经里面，佛教里面的话，没有，群体的那种的出家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追究的，就是你自愿配合下的一种追究是有的。 但是在家的那些呢，就是你个人的，或者师傅会说一些，给你说这个合适，这个不合适，可能会说吧。其实师傅有某一种的责任，就是告诉他的弟子们说，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世俗的生活。健康的意思说，他有，因为毕竟是在家的人的话，有在家人的这个家庭义务呀、社会义务，可能甚至这些，有某种的义务嘛，要做的一些事。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容易生病呢，或者是有些行为上面的错乱，导致一些各种人我是非矛盾呢，或者是他们就是需要就是学习、工作、就业这些上面种种吧，这些上面都有。如果是受到其他人的迫害、王法的某一种的迫害，这样僧人呢，或者是就是不一定是僧人，就是人有那个师父那种的话，有义务去说尽力去保护他的弟子。所以以前在藏地啊，这些有些在家人和在家人之间，就或者是一个庄园主吧，他下面的一个人，就小孩子也不愿意在那边干活，逃跑了，他常常去跑到寺庙去。所以跑到寺庙去以后，那个庄园主这些是不太敢怎么样，把他又就是追回来啊，或者是殴打呀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有寺院的某一种的保护嘛。所以这种在社会上面是一个常态了。甚至两方的人马，也就是有很大的矛盾的话，要去寺庙去解决呀。或者一旦所有的冲突一涉及到寺庙的时候，必须就是不能携带武器啊。不能在寺庙发生任何这些言语上面的威胁呀、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寺庙变成一个怎么讲呢？不是说仲裁类似的，这是仲裁了，就是很多是这样子，对世俗的社会起很大的作用。有些地方的，就在清朝看大家清朝的历史或者更早的那些历史都知道，明朝啊，或者是我看是元朝吧那些历史。就是信仰佛法的地方，可能内地情况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内地是官本位的这个比较厉害的那种官制，但是其他很多地方呢，甚至比如说清朝、清王朝，他不能他要解决起来很费力。但是如果他请一个法师去解决的话，那些蒙古或者是边缘藏地啊，很多这些纠纷的话，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好像清朝的时候，有几一些重要的那些问题得以和平的解决，是靠那个张家活佛去那个内蒙、外蒙那些地方，好像去解决很多。这个看张家活佛的传记里面有，估计清朝的一些文献里面也会有，类似的，就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过去，现在在藏区这些也是这样子。如果有不幸的发生一些人命啊、人命案啊什么的话，官方解决。通过世俗的法律、法庭，他们也是一部分嘛。但这个解决起来，很多时候不够稳定，就是还有后续的一大堆的麻烦，后续的这个人的这个报复心呢，或者是，他是官府这样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两个地方一家或者不服，怎么样的话，他需要就是当地比较有权威、就比较有威信的人，比较信用比较好的人去调解呀。或者组成团去调解，这个在国内其实其他地方也有。民事调解的时候，他们要找本地比较能说会道以外，就是人品这些大众比较服的那些呢，就是民事纠纷的仲裁很多人员，甚至给他们在那个政协呀、啊，或者是其他民政呢、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有那些职位嘛，有编制。所以专门来解决这些经济的纠纷，或者是其他的纠纷，包括那些，犯了这些甚至命案的那些纠纷，也是这样子。所以要需要有两套或者是更多的方式，看哪一个适合哪一些人的这个状况去解决。所以说，这些，我们刚才说，出家在家的这些，社会里面，信佛的社会里面。有很多这类的现象，那就是说，出家人的这些的话，主要是在他们自己内部，包括这个，是注意事物这些种种的时候，去进参进呢，这样的方式，或者是密乘的这些修行的时候，十五、十、二十五这样嘛，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去， 就是忏悔啊、和合这些修行群体的那些上面，它是固定的。像那个出家人的那些，当中注意事务很多是就集体来背诵这个戒律，然后让每一个人就是意识到自己在这些戒律里面这一段时间，一个月里面、半个月里面，应该是半个月念一次吧，然后轮流的去背诵，所以让他们最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律典的那些内容，因为出家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行为上面的指导一样的，需要背诵嘛。这个在尤其是就是小乘的这个传统里面比较多的，藏地的好像寺庙里面有没有一些背的，或者是半个月一次，这个我不是太清楚，好像是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去在就是做这个节目啊什么的，好像也许就都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就是在这方面如果有的话。他有非常清晰的，各种的引导，包括什么，怎么样去洗澡，怎么样去刷牙，怎么样去吃饭，怎么样去换衣服，就是这类的吧，就是怎么样持法器，怎么样放那些法器在什么样的合适的位置，就是甚至以前有那些口漱口的时候用哪一种的这些杨柳枝啊，什么棍子，现在用牙刷嘛，然后刮这个舌头的时候应该怎么刮呀？绕他绕经念诵，跟人接触的时候，上床睡觉的时候，下床的时候，都有的。禅坐的时候，绕经的时候，就下卧起床啊，然后在寺中怎么样吃饭，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吃钵的时候如何做，禅坐的时候怎么样做，跟这个自己的经师、戒师、阿舍利这些相处怎么样相处，跟同伴相处，或者外出办事怎么样去做，跟这些。所以尤其是在印度过去的时候是比较热的地方嘛，有这些怎么样进入这个澡堂啊？现在像那个北方很多地方有桑拿嘛，桑拿浴一样的，用水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注意其他人在那边就是干蒸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时候，你不要把水都用光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补水啊，反正这一类的吧。就是出家人的这些行为有非常多的细致，毛巾怎么弄啊，怎么叠呀、啊，饭就所以这就包括浴巾怎么样弄，这些都有的。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好，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有些人说啊，那这就是管得太多了，或者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可能，但事实上面，如果知道和不知道，稍稍懂这方面的，然后注意这些和不注意的这些细节差别很多，差别很大。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也能够表现出来，就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熏陶的人的那个行为习气，说话，那个怎么讲呢？笑的方式，说种种行住坐卧当中手怎么放，腿怎么放，那些都是，但是有差别的。再如果说的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说，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做的。就是个人的，那是个人的自由嘛。其实说某种，但是在群体里面生活的时候，有公共道德嘛，公德心。还有什么？一些叫什么？有时候小时候那些小孩子的话叫教养嘛，有没有教养啊？有没有这个公共道德呀？就是那风俗上面的某一种的。就是好的这些良俗嘛，良好的那些风俗，那扎梯上面是这个是在家的部分，我们不讲出家的部分，因为讲出家的部分，一个是这是出家人的事情，我们不是出家人的，一个是这个原因。那另外有一些种的说法，有的就是在家人学很多出家人的这个行仪，这样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会批评出家人说，哎，你应该不是应该那样做吗？你不是这个没有做好，你那个没有做好，自己也反正不是出家人，我没有这个任务，但是你没有这个义务呀，所以会有这个觉得其他人不够标准呢，不够好啊，所以自己心生莫名的轻慢呢，然后。就是避免以俗来乱僧的那种的，就过失嘛。所以有一些是另外一些是出家人，他们内部的自己的在那个 生活区域里面尽量去做的，但是不是说拿给大家去做这种批评啊什么的。那说当然，出家人做得好的呢，自己要出家准备出家的话是可以看，按照要求。另外一些说受了戒以后看的那种也有，但是那个好像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看这些呢，有些是以前也有这样的故事，一些人看到出家人的那些心意、威仪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升起一种欢喜心，美好的这个心，有些说穿着这个。像藏红花的那种的颜色的僧袍，然后出现在街道啊，或者是某一些修行的场所呀，或者黄昏的时候看见他们在一路走，清晨的时候徒步啊，这样的时候都觉得很清净心安，又升起一种道心，所以说也是就可以向他们学习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出家人也要注意，以前有一些地方景区出家人打打出手，跟观众不是跟游客打起来了，或者出家人和里面饭头僧打起来了，这种的当然是个别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手机的缘故，可能容易传嘛。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莫名的，原来自己觉得信佛挺好的那些人呢，因为个人的行为也会多少影响的。聪明一点的那些稍微知道道理的话，那是个人的问题嘛，不是佛教的问题。或者某个佛教的，法师被抓呀，什么这样的话，那个是可能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缘，我们不知道。即便是他做的不好，那可能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说，在一些地方，他是有那种，怎么讲呢？集体那种抹黑的那种的，通过舆论的宣传的，这有这方起到这个作用。就是他们不会说某某人具体的一个人的名字在里面，而是说啊出家人怎么样，和尚怎么样，佛教怎么样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为了保护就是各自的这个性根呢，就不挑彼此的过失啊。那就是个人对个人的有要求，但是如果他对他自己没有要求的话，在家人之间不要彼此就是挑毛病，也不要挑出家人的毛病。那出家人也一样，他不是你的弟子，这样的话你也不要去挑在家人的各种毛病，就这种的方式是比较好一点。那今天的内容的话是这个优婆塞，因为说优婆塞，但实际上它指的是居士，但是有居士男嘛，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是居士女嘛，女居士，男居士。但是说，因为这里面可能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比丘，但是事实上面，或者是这么讲，比如说入行论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整体上面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修行，但是常常他因为是那兰陀寺的高僧在那边，写的缘故，是一个那兰陀寺里面好像也有时候也有记载说有一些在家人群各种的学习的那些，人嘛。但是有些时候又说是一些是因为那兰陀寺历史700多年，历史很长嘛，它是一个纯粹的出家的那种的修行的生活环境。在5世纪还是几世纪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时候好像是有那个在家人的这些团体有的，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时间吧，你猜。然后像印度的那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他们都是去那边学的嘛，所以那时候应该说他不是，甚至有不是非佛教徒的那种的印度教徒也在那兰陀寺学习，所以他也都是比较开放的。一些时候又有说那兰陀寺的大那个僧团开会以后，把一些就是法师开除那个僧籍嘛，僧团逐出僧团。这样以后，这些又变成很有名的这个大修行人了、啊。是印度80大成就者里面有几个，好像是被那些那兰陀寺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些寺院开除的那种。开除以后，他们反而好像更能利益众生，那种的情况也有的。所以类似的，可能过去的时候求法的这些里面呢，实际上面只是针对这个男女都是共通的。这个戒律里面， 居士无戒这样的话，他没有说居士男无戒是这个，女无戒是这个，是没有的。那这个作者，先稍稍讲一下这个。如果你们有那个《高僧传》的话，里面有相关的一些记载说，因为大体上面我给大家念一下吧。这个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是从《高僧传》的记载里面，因为我有这《高僧传》，但是刚才没有去找那个，我就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说，丘那跋陀，这个是，guna 是功德的意思，他说的 chuna 就是 guna，然后 bhadra，bhadra 是贤嘛，贤者那个贤就是贤良的贤，他就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功德贤，用那个中文的话，guna bhadra，所以用过去的时候的那种，应该唐朝的时候有点像接近南方或者四川那些口音比较多，有些多嘛，所以那样的话。尤其是南方嘛，四川也可能不是，所以说，叫丘那波陀罗巴图巴特巴扎巴扎，就好像巴陀罗这样写的比较多，丘姑那就写成丘那，功德贤，说中天竺人，这个中天竺，因为有些里面有写到他的家乡是那宜宾嘛，宜宾的话应该是那个克什米尔那些地方嘛。现在的可能一部分的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一带，好像过去叫宜宾嘛，这个地方的僧人来的比较多，去中原。但是在这里面，我看有写的是谁没有写？他说丘那跋摩，这个应该我说的不对哦，稍等啊，应该不是这个，稍等啊。稍稍等一下我应该，不好意思，刚才那个说错了，因为我那个翻那个网站的一个内容，这个是功德是没错，但是那个后面那个呢，Bhadra 呢不是，是那个 Varman 的话是那个铠甲的那个铠的意思，铠甲的意思，功德铠。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师的名字叫功德贤，就是也有这个，也是义士，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大概四五世纪中的人嘛。丘那跋陀罗就刚才说的 Guna Bhadra 也是这个，也是四五世纪的人。这个 Gunawarman 是四世纪5世纪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这两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说从几个加什米尔来的人，而且是翻译家，那个根据《高僧传》的里面说他是刹帝利的种姓，他世代就是住在这个吉宾国的，就是世代为他是王族，吉宾国的。为国王嘛，吉宾国为王。父三嘎阿难抛弃王位，隐居在山林当中。他的父亲呢，就是也是这种修行的人，抛弃王位去修行的这样的故事，很多地方都有。日本好像有，韩国也有，内地也有吧？好像有一些是那种想要。就是在寺庙里住一段时间，又被大臣们请回去的那种表现，他要舍世的那样的做法，就是在中亚和内地都是有的。以前那个梁武帝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就是他要就是要说我想要出家这个意思，然后说大家说这个国家需要你啊，那我们就是大臣们要就是把你赎回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不能说表演吧，但是意思说类似的那种，每年要做一下嘛，或者是什么的，每几年隔几年要做一下那种，好像有，可能不是每年了。那他父亲隐居在山林里面，丘那跋摩，这是跋摩，不是刚才的跋陀罗。丘那跋摩14岁的时候呢，见到 间接已超凡，而且崇德务善，懂得仁爱。一次，其母忽然想吃野味儿，大概这个是有点白话的意思啊。如果大家想看原文的话，可以看那个《高僧传》里面的。所以说让跋摩去办，跋摩十分为难，说道：“有性命的东西，无不生贪，无不贪生怕死吧。为一时之乐而害其命，不是为人，不是人人所为，就是人，就是贤人、贤良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其母非常生气，说：“如果招来罪过，我将替你承担。”但是，就是保姆呢，就是我们说的功德开呢，还是没有去，没有去。然后在另外一个日子里面呢，就是说功德开，就是用手上不小心被那个油烧了，这样以后他母亲说，就对他母亲，他因为烧指头浇在身上，受伤很痛嘛，然后他就借这个机会跟他的母亲说。你帮我来，就是承担这个，疼痛或者这个罪过，那母亲说，你痛在你身上，我怎么替你承担呢？但那个保姆，那或者功德开，就是说，眼前的痛苦你不能，就是担当，不能代替的话，你怎么能代替？是说你杀生的那些过失，你去杀，我去承担这个，你怎么承担呢？的意思说，更何况是火雪刀三途的之苦。就是见血见那些动刀的那些事，母亲想起了前几天的这个事情以后，终于懊悔，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之后呢，他母亲就不就是戒掉这杀生的这个行为，以后就不杀生了。小的时候就是意思说很有慈悲心，也很有智慧，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启发他的母亲。然后，这功德开18岁的时候，有一个相面的人呢，对他说：“君年至30，当临大国。如果不喜世间荣华富贵，能获得圣果。所以30岁有成就，这样的意思啊，给他一个人给他说了这样看相的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开始受出家戒，他出家并不是那么早，就是20岁的时候。”出家受戒，然后之后呢，就很努力的去学修，诵读百余万言经，那些通晓禅机。当时的人叫他这个三藏法师。王默30岁的时候呢，寂宾王呢就去世，然后之前那个他的父亲离世以后，可能有他的兄长或者是其他的人在里面当王吧，可能 他的兄弟们。然后无子嗣，以后呢，其他人就商议说，要不然把这个保姆呢，这是也是父亲是王族嘛，所以也不愿意当。然后这样的话，他有这个权威，说应该是合理合情，把他请回来嘛，才能明德重，才明德重，他是才学都非常好，那应该让他还俗回来继承王位。那数百位群臣再三就是请求。但是，跋摩呢，就是都已拒绝了。为了躲避是非，躲避那个是非呢，他就离开他的师傅去山里面隐居。山里面呢，苦修若干年以后，就去，因为从寂宾国是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嘛，那个南麓吧，算是那个寂宾国，然后都前往去了那个斯里兰卡狮子国，体察风俗，弘扬佛法。有见识的人说他早已获得这个故事成就啊，他的长相应该是很好的，因为他的仪容让人见着生清净高妙之感。后来跋摩又来到鸠摩国，这个是应该看，好像是那个爪哇岛那边，对，印尼爪哇岛那边，他就是从狮子国到爪哇岛那边，就是法显大师他们去的时候，他跟法显大概是差不多，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差的不应该年岁不是太多，他可能稍微年长一点嘛。 年长一些，所以说他就是来到这个爪哇岛，印尼嘛，现在的。他到的之前呢，就是该国的国王母亲梦见一位一个僧人呢，乘着飞驳入国。第二天果然有这个跋摩来到这个他们这个国度，那王母呢就是非常礼遇，就接待这个然后自己又受了这个戒，受五戒。王母呢因此劝国王说：“我们因为前世的因缘，今生。”今得为这个母子，我已受戒，而你却不相信，就是可能对方也那时候印尼也不是早期吧，印尼那个信佛的最就是大规模信佛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个时期嘛，但是他来的比较早嘛，所以那时候可能没有不是说去到处都是有佛教的那样的社会。恐怕来生来世就因缘也会要中断了。他母亲劝他的儿子，王子吧，应该是，迫于母亲的压力，国王也受了戒。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很早的一个时间，在那边，大概40、50世纪的时候，都已经有王子受戒这样的有记载。大概，其后也开始逐渐虔诚起来。过了一段时间，邻国军队犯境。所以呢，那个我们的遮婆国国王询问这个跋摩或者是贡德凯说怎么办 因为如果打仗的话，双方必然会有伤亡，如果不迎战，国家可能面临灭亡。那么把那个贡德凯呢，就说暴寇相攻，当然应该抵御，但应该。心怀慈悲之心，不要起害人的念头。于是国王亲自领兵迎敌。刚开始交锋的时候，敌人都退却了，而国王也被流箭伤了腿。然后这个功德凯大师呢，就是用咒语念过的这个水呢，就是让他洗那个伤口啊，这个，然后很快就愈合。就国王更加虔信佛教，想要出家修道，群臣跪拜来劝请他，劝阻他。国王最后提出三个，不出家的条件，就是一个是说，全国百姓都要信佛。他那时候开始弘扬佛法，可能是最早的一个，从这个说法来源是从这里，我觉得没有看过其他的。第二一个，国内断绝一切杀生的行为；第三个，所有储蓄财物都征集，所有储积蓄，财物都赈济贫穷的人，应该以前的那种，方式，就是说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嘛。于是，一国人都受了戒，国王还为。跋摩造了金舍，跋摩身为名声远近知晓，所以呢，如果根据这个的话，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那边最早信佛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应该是从这个功德凯大师，这边开始的，然后这个后面的 Vermont 跋摩这个。我们说是凯嘛，在前面有个 Guna 嘛，Guna Varma 就是功德凯，或者是就是丘那跋摩。那丘那跋摩，因为他是全名嘛，见国内佛教就是教化的这个事业完毕了以后呢，决心去远游，他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去广州，去了广州，后在。南宋文帝，南北朝吧，应该是南朝宋文帝的邀请下，准备前往京城。这个京城好像就是指的是南京，不是北京。北京称为首都的时候，是不是辽代那些时候吧？应该更早的应该没有吧？我猜。路经始兴，就是杭州。那边浙江的沆县， 应该是杭州还是杭县的，所以是杭县，就是路经那里，就是停留一年。是幸有虎视山，孤峰高耸，跋摩说其与佛祖所说的，这个是七支深山十分相似，这个可能它指的是，有孤峰，看一下，稍等啊，对，指的是就是那个灵鹫山比较像，它的意思是跟灵鹫山比较像的意思，十分相似，因此改名叫灵鹫山。哦，那边就是杭州那边，应该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地方叫灵鹫山吧。原来叫七支山，后来改名叫灵鹫山。跋摩呢，在山寺之外建了一个禅室，在禅室里山寺有几里路，每当祭庆时，就是寺庙里面念经的时候要敲打那些磬，那时候呢，跋摩都能准时赶过去到达。而且在雨中行路，浑身衣服不湿，在泥泞的路上面走路的时候呢，就是鞋上没有泥污染了，就是泥中行走毫无沾染。雨中走的时候没有下在身上，这说明他有就是特定的那些不一般的地方嘛，意思是。僧众都很钦佩他，寺中有宝月殿。跋摩呢，在殿北，墙壁上画佛像，像成之后，每天晚上都放光，那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功德，才画了一座，画了像，然后像发光着。是新太守蔡瑁对跋嗯，是新太守蔡瑁对跋摩非常的敬仰。后来蔡瑁将死之时，跋摩亲自前往水为其说法。后来他的家人梦见蔡瑁在寺中与众僧讲法，所以这个人也是个虔诚的人。后来死的时候，他们家里梦到他也在给僧人讲法。这是跋摩教化的结果。此外呢，就虎视山，虎视的山原本，多虎灾，因为那个有虎字嘛，应该是各种中原里面有虎患的地方。自跋摩居住在此地方之后，虎灾不见了。偶尔跋摩在路上见到老虎，只要用锡杖安抚一下虎头，老虎就马上离开了。于是山旅游客，来去没有障碍，就是没有阻碍。然后跋摩曾经在别室入禅，好多日子都不出来。四僧遣沙弥前往探视，进门只见一只白狮子，正沿着柱子往上爬。空中弥漫着青色的莲花。沙弥惊恐大呼，以为狮子伤害了跋摩，前去驱赶，但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其神迹可见一斑。就是他有某一些那种，就是让人产生这些其他的见到这些神迹的这个功德。跋摩到了京城之后呢，南宋文帝亲自。刚才说那个是那个，南朝嘛，宋文帝南史，亲自接见并询问佛法。跋摩告诉他说，法道在心，不在外表，在于自己，不在于他人。帝王与匹夫修行方法本来就不一样。匹夫身见名裂，言令不威。若不克己修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而帝王四海为家，子民万民为子。出一善言，人们都会非常高兴；施一项善政，则人神和睦。施行法不残忍，驱使劳力而不过分，就能使风雨时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这样持斋才算大，这样不杀得也大也。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定的这个高位，尤其是皇帝什么那种的话，就是他要实行仁政嘛。就是各种法律也好，皇帝的各种的旨，这个王旨皇真的懿旨也好，下旨的这些时候呢，包括惩罚也好，让他们去劳动也好，包括税，应该这些，这些都是，如果他体现在这些里面的话，那是很好的。一般的人的话，他只能照顾自己的家嘛，但是王啊这些的话，要照顾一个国家，就是相当于他自己的家一样。所以当然做不好的话也会伤害到很多的，所以他这个要求上面，像菩萨戒里面不是有国王啊、什么大臣的那些戒嘛，都一样的那种，就是都针对于他们的要更注意的那些。我看哪里在乎少吃半天肉，保存一只鸟的性命？他当然这是对这个国王来讲，让他在大头上面去做好事为主的。如果你就是小畜上面，这个他可能是没办法去那么细致的控制。文帝深以为然，乃赐吊环寺，让保姆居住，供给十分丰富。保姆开始在南宋国内讲法、翻译佛经，很多人都来向他求教。后来，保姆又在定陵下寺安居。当时有信徒用花布为保姆做床戏，只有保姆所坐之处，色彩最为鲜艳。说南宋文元嘉8年9月28日，保姆吃完午饭后，又起身，还阁住的地方。随后圆寂，相貌如常，好似入定，香气分裂，市售60有5。在临终之前，预先写了遗嘱，与宋帝，的姻缘已尽，就是这个地方的，然后众僧呢，将其遗体灌香油并火化。当火燃起时，五色光焰冲天，就是非常壮美的这一次这个光。人们在其焚化之地建起了一座白塔，估计这些有痕迹的，如果有些人有心要勘察的话，应该包括刚才说的那些寺庙啊，这些地方应该是。又可以查到在那些地方，具体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临终之前呢，有一个遗文呢，这个遗文我到时候给大家自己找也可以，但是没有的话我也可以贴给大家。这个我就不念了，因为大家自己可以念。又写了36行的一个寄送。讲他自己的一生，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个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菩萨，那不是菩萨戒，就是在家居士戒的这个打的他的简单的一个故事。那具体内容就是受戒的这个内容， 这里前面的也有几个寄送，说活着，稍等啊，或者众生尊，神通应自在，随类出身形，应身业福耳。见闻或安为或安闻安隐，莫不信向心。是故我归命，普愿如是尊。甚深菩萨戒，功德难思议。寿者或安稳，生者者或安生的是不明，寿者或安稳，福慧日夜生。诸佛常护念，万行见盈满，六度四等意，普度诸群盲。手足出没犯，皆言顺所心，常乐在定意，是名真比丘。知至离禅取，常与贤圣聚，爱众游洋夷。是名真菩萨。对，基本上他写的这一个内容，然后后面的这个里面说，这个里面基本上他是以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就是讲的一个内容，因为大乘的菩萨道的修行，但具体里面的话，有很多就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种种的这些内容，今天我们就这样往下读啊。所以这样以后，他说菩萨，诸大德一心谛听，谛听善念思之，善思念之。我今欲说30诸佛菩萨成就利益一切众生功德界，是诸菩萨戒者有四。波罗夷法何等为是？一个是，基本上大乘的角度来说如何做这些相关的内容啊。稍等，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把优婆塞就是一般的那种声闻正的戒的受戒的仪轨在后面有说，对，前面是基本上是大乘的菩萨有关的一些内容，应该大乘的修行者结合大乘的发心，然后受持这个别解脱戒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大德一心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今欲说30诸佛菩萨成就利益一切众生功德界，如是诸菩萨戒者有四，波罗夷法何等为是？波罗夷大概是那种四根本戒的这个意思。一波罗夷，若菩萨为利养故，自赞毁他，是名菩萨。波罗夷，所以说作为菩萨道的修行的人呢，应该说不能为了这个特定的世俗的利益去自赞毁他。第二波罗夷的话，说若菩萨，多扰财物，贫苦之人来乞索，菩萨悭吝，悭贪，菩萨悭贪无有慈心，乃至布施一钱之物，有求法者。乃至不为，说异于一计，是名菩萨婆罗夷。这是第二一个是，如果你有才，或者是你有佛法的这些知识，这样的如果有人因为真正的贫寒呢，有些真的乞丐向你就是 要一点这个物质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太吝啬而不愿意做布施，如果有人先让你就是真心讨教一些佛法，但是你不愿意跟他讲一句偈颂，这样的话，这个是那个回戒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有整理那个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到时候我再给大家。然后第三个波罗夷呢，说若菩萨称于前人恶言咒，恶言骂辱，加以手打以及杖石犹不息。前人求悔善言忏谢，菩萨犹称愤解不解，犹称愤解不解。是名菩萨，波罗夷。如果过去的时候因为打骂的这些原因，或者是用工具，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用拳打，用杖击这样的以后，心中有愤愤不平的这个状态。如果对方呢是诚心的忏悔，善言呢就是忏谢，但是如果你不原谅他，因为这种愤解不解，说这样。内心的愤怒和过去的这些记忆、仇恨、还有不愉快那种没有打开，就是对方是非常诚恳的话呢，应该就是原谅的意思嘛。这个如果不原谅的话，不布施的话，不去这个，去做这个自赞回他，因为这些的话是过失嘛，这也是。然后第四个，若菩萨自谤，菩萨法藏，若见人谤善，可起言。即自不信，反助他言。若心自解或从他受，是名菩萨波罗夷。所以说，就有人说这个大乘的佛法的这些不好啊，自己比如说修行大乘，但是又好像在那边在别人面前表现出那种对大乘佛法的非常，就是批评的这个态度，或者见他人批评的时候就随声附和，即就是自不信反助他言这意思嘛，就是说好像自己也表现出跟他一样的见解，反而是就是推波助澜，帮助他去骂那种的，或者是就。好像他说的对那种的，或者是自己别人这么一说，你就心生疑惑，心生这个怀疑，别人说大乘佛教不好，你就觉得哎，这可能是对的吧？别人说你师父不好，那你可能对的吧？这个是人说那个大乘的怎么样，这个哪里不好？因为这个是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人和人会相互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基本的那种的话，可能会容易动摇嘛，容易心生说，既然他这么斩钉截铁都说不好，可能是对的，可能是有道理的嘛，或者是说不是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这样的时候人容易动摇嘛，觉得那可能这些不可能是群盲啊，这样想的，但是是很非常有可能群盲的，人是就是就像古董那些革命一样，他们那些理论也许是很荒唐的。甚至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那些怎么讲呢？短时间里面出现的那些也有这样的情况嘛，就人甚至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最后发现就是那些怎么讲呢？做法那些说法其实也就是那样，所以说，遵从他人的说，这个的话就不应该的意思。你作为菩萨道的人，你不能够。就是说，不能说就是类似于就诋毁菩萨道的修行嘛，这是一般的那种的基础性的道德吧，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个人做的不好，应该这个没有说，你心里面不能有这个想法，或者是甚至没有有这个讨论的余地啊，或者是你甚至你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去批评什么的，这个应该是有这些。某一种自由嘛，或者可以辩论吧，因为很多东西你认为觉得是就是100%是这样，但是不一定。这个司法里面是知道这个系统人的思维有多各种各样容易被扭曲，所以他们 注重这个证据和这个法庭上的各种辩论嘛。你出这个，你有这个说法，他有他的说法，综合起来还有其他的听众的这些，然后前后的这个，这些相互抗辩，指证、诉讼这样的时候是这样的嘛？就辩经也一样的，如果你提出一些理论要求的话，对方可以给你辩，但是所以也许你之前认为的那些很多的话，也可要经得起一定的考验嘛。但是佛法里面来讲的话，一般是这样子，就是说。大乘的菩萨到整体上面，自己可以看到是一非常高素质的修行一个道路，所以他如果说你只关心这个今生今世的眼前的利益或者是苦乐，其他的无所谓的话，也不适合修大乘的佛法。所以说，但是如果你有真正的某一种程度的一些洞察和远见的话，那他的这个道路是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这个里面说这四个，只是说是根本的，应该避免的。作为菩萨道的修行人呢，所以后面说。如是菩萨四波罗蜜，菩萨语中不应犯一，况且俱犯，就其中一条都不能犯，就是不，更何况是说，如果这些都占了，都有，一个是说自赞毁他为了一点时间的利益，这个也不应该做；第二一个说，如果自己有能力、有这个学识、有财富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帮助真正有需求的人。那时候不能拒绝嘛。然后，如果自己和别人有过节的时候，你要学会原谅嘛，别人真诚的这个忏悔，这么样的话，如果自己做的不好，要向别人真诚的忏悔嘛。反过来说，然后就是如果有人世俗，就这个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嘛，网络上面的这样的，可能各种的批评什么都有的，所以这些呢，不能就是轻易的轻信。否则的话，可能会断自己的性根、善根，解脱这些善缘呢、或者至少跟一些人修行、跟一些团体修行的这些可能会断掉。因为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回过头来想，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人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概念、缘分相互影响的一些结果上面嘛。但是影响的时候，要知道这些会影响到自己。所以这样的话，有原则性的那些上面呢，不要被就是轻易的妥协或者影响，因为那个怎么讲，对自己对别人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坏处。那样的影响力的话，那就不要去让它，就像疾病一样，不要让那些破坏自己又传染给别人的话，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会主动去找这些。不好的传染病嘛，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说，都不要犯的意思。若有犯者，不明菩萨。如果这些说放弃帮助众生也好，或者是说因为自己的爱我心太重，也会不断的自赞毁他也好，这些种种嘛，像刚才说的其他的几个，然后没有那个。和解的心，种种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不是就有点偏离了菩萨道。现身不能庄严菩提，亦复不能令心寂静。是是菩萨，实非非实菩萨。所以说，这个呢，所以现身不能，就好像我们在学大乘，但是说好像混迹大乘里面，心里面呢，就是其实跟大乘不太相应，平心，然后内心自己也不得寂静，就是有些人喜欢是非，喜欢扰乱，喜欢这些嘛。但是作为菩萨道的修行者的话，应该说有 笃定的对大乘佛法的这个信心、清净心，然后否则的话，好像就是，不是合格的那种的修行菩萨道的人嘛，就是非真菩萨，看似菩萨也在大乘的这个树也在看，大乘共修的活动也在参加，身在大乘的这个佛法的社会也没错，法友都是，学习大乘佛道的这些人。但是是自己是可能也许是一个就是实质上面不相应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后面说到，饭有三种，有软中上弱软，中性饭是不明师，若是。增上新饭，是名为师。何者是上？若饭胜似速速乐饭，心无残耻，自不悔责，是名上饭。所以这个饭的程度，过失的这个程度也有不同。这有说到，微饭呢有三种程度，软、中、上这三个。软饭与中饭呢不明为师，这时候没有完全施毁这个就是菩萨的这些所有的心，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轻微的以及算是中等的。增上饭，在这个基础上再饭的话就是增上饭，增上新饭。方名为师。何为这个上饭呢？就是说屡屡的饭，就是屡屡乐于为饭，无残耻心，不自悔责，是名上饭。所以呢，是不是在现在这个人的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嘛？可能就是这些，包括前面说的。为求名闻利养自惭毁他，这些时候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100%能避免，有时候可能说了以后马上发现是一个过失，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原因没有布施，或者是没有怎么样去分享，这样的话也立马知道那是一个过失，然后这些升起这个嗔恚，别人升起很大的嗔心，然后。要马上原谅，可能第一时间确实没有能原谅，但是之后还是觉得说这个是错的，我应该原谅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开始有一点诽谤佛法或者诽谤大乘，但是尤其是大乘嘛，所以之后发现这些做法、这种轻慢的语言、这种的态度是自己的应该谴责或者应该愧疚或者自责的，或者至少是应该改善的地方。所以说，初犯或者中犯。这些时候呢，也许屡次、第二次也有，但是说反反复复，以前说事不过三，有这种说法吗？藏地也有这种说法，有就是一些事情你注意，然后又不小心，因为习气业力沉重又再犯，然后之后呢，如果继续犯，没有什么惩罚或者自己没有立誓，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善的话，之后慢慢慢慢又习以为常，就慢慢慢慢又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所以说。初犯的时候应该警觉，然后不犯是最好的。如果当然就是完全不犯是最好的。初犯以后能警觉警醒的话是次好的。然后如果是就是又有因为某一些因缘呢，就是自己烦恼习气重也好，或者对境太这个有挑战性也好，那这样以后又犯了，然后之后就要铁定心思不能再犯。如果就是放任三下、四下、五下、六下这样的话，某一些时刻也会刹得住，有些，但是这个就风险就不可控的那个因素就越这个大，所以说这乃至于说觉得说这些没什么，无所谓，那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就是真正的犯了这个过失。菩萨虽犯于上四事，不计勇施，比如比丘犯四戒为勇气，而菩萨不尔，何以故？ 比丘犯四更无受禄。菩萨虽犯，脱可根受，是故不同。那因为菩萨的律，这些修行是每次就是每天都在做嘛。这些，如果对于以上的这个四事，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四根本的戒嘛，那些犯了以后呢，说他吃上面其实从因为菩萨道的这个见解的缘故呢，永远有这个机会。你永远有这个，虽然是最后变成上犯这些，但是这个习气要转起来稍微困难，比较困难这种的以外，他不像出家人的那些戒的话，你比如说他也有出家人，也有一些这个律点不一样嘛，有一些里面是说只有一次出家的机会，心不心就那么一次，那另外一些里面说三次、七次怎么样，又可以再一次就是还俗的人还有机会再一次出家嘛，这也在那个其他一些典籍里面有。乃至于三次，甚至有是想到好像有七次的那种，所以他是有，就是有一些是说一次以外再也没有的，有这样的这些人，在藏地好像基本上是一次的那种，在还俗以后，虽然那些藏地是说有一切有部经嘛，说一切有部的经里面，好像似乎他按照他的律典的要求的话可以出家的。就是还俗了以后，还是可以再一次返回去出家。就是你要坐在那些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坐在，因为戒毁了以后不能算那个，就是如果是比丘的话，不能没有好办法算之前的那些戒了，不是说补回去什么的。但是你要从头开始，你要坐在那些小沙弥或者是小出家人的那个下面嘛，开始又慢慢的又上去，你坐上去，论资排辈一样的，就是那个戒了有点，那在菩萨的道里面呢，他并即使你这个摧毁这些戒，但是你永远还是有这个持续不断的修行，因为就是愿什么说受戒的时候说，即正所以瓦的，就是说此肉身这个幻灭为止，分别解脱戒是这样受的嘛。那菩萨戒的话，直至菩提这样的，所以它是有这个说明的，有差别。略有二是菩萨，略有二世菩萨，二世菩萨戒：一、摄菩提愿；二、增上恶心。除是二世，若摄此身，终不施。戒终不施。从事以后，深深之处常有此见 若不意念，更于善有而更受者，不明心得。如是菩萨戒者，应当，食之饭不饭是重轻重之相，软中上易。对，这所以这又说到略有二事令菩萨戒施，一个是舍这个愿菩提心，愿是菩提心舍了以后，这心也就跟着舍了，这样的意思。二是起增上恶心。如果有那种的，很严重的那种，希望某一个众生下地狱、永不得超生那种的，就恶毒的那个愿嘛，就主要是这个意思。有你不喜欢一个人，或者某个人害死，就是什么什么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明星也好，或者是一个政治员也好，或者是说对自己家里人有仇也好，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那些冲突也好，那这样的时候，说对方就是。非常恶毒的那个心呢，就是和是真实，就是你自己心是真实的想让他那个永不得超生也好，或者是下地狱什么的那种的。那本身我们的菩萨发愿里面是说度一切众生成佛嘛。如果你说 希望这个就是说下毒或者是着魔什么很恶毒的那种了，那样的话就菩萨戒就是了，除此二事之外呢，就这两件事情以外，即使舍去的这死了这个人生没有了，但是戒还没有失去，因为这个发愿受戒的时候的这个愿心的这个不一样的缘故，生生世世常有此戒，一直到成佛为止，菩萨戒是有的。但是因为就是得到人生呢，再一次就即使今生今世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感触，对于众生，对于佛成佛。那有些时候又中断修行呢，文思，种种的这些中断以后呢，就有点怎么讲呢？有点迷乱了，迷失方向了一样。但是遇到又再一次又遇想起来这些又是佛法的这些智慧功德庄严种种，就是回荡在心际的时候，又开始就是自己给自己可以受啊，自己前世开始的时候受过，就之前最初的时候受，上师受什么，然后或者师父这样，然后后来就自己天天受就可以，严格意义上你关了以后就可以受，其实，所以说因为往事在于善有重修。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得明不明心得，这时候不是得到一个心得，而是说你每次的时候，就是唤醒这个修道上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或者自己的愿心嘛。因为受的时候是这样真诚的，从这个今生得知成佛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中间都是有的。所以菩萨呢，应当了知犯或不犯。哪些是重，哪些是轻的这些相，软中上，刚才这里面已经说到软中上什么意思嘛？就是开始起初，然后再犯，或者是犯的比较习以为常，这些上面的一个差别。今天就暂时先到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刚才那个我们。临终的遗文，这个我们的求拿保姆临终遗言，所以他圆寂的时候是在那个齐桓寺南京的，这431年的时候，历史圆寂，431年500、600、700、800、900、1000，那就是将近1600年前。临终前作遗文，寄送36行，顶礼前顶礼三宝，境界诸上座着是多禅取多虚为无前性无诚性，于 惑不真不识真，怀寄亲友德，是以诸贤圣。现世毁其迹，我求拿跋摩，命行尽时至，所获善功德，今当如是说，不以谄取心，希望求名利，唯劝众懈怠，增上诸佛法，大法力如是，仁者贤谛听，我昔旷野中。出关与师死师，膨胀虫烂坏，血臭秽脓血流，即心远彼处，此身性如是，常见此身相。贪恶不畏火，就非恶不怕火嘛。如是无量种，修习死事观，就修这个死事 白骨中庸的这关嘛，用去弄坏这些，因为72星中庸修得用。放射于思维，放射于文思，一指树林间，事业专精进，专精进，正常不忘，正观不，相，正观常不忘。在这个林里面呢，静静的修行，很努力的在修行。他以前境界横在前，犹如对明镜，如彼我也然，是由心机静，机情，应该是机静的意思。其实，这个立字旁一个青海的青，轻声即明镜，清凉只是乐。增上大欢喜，则生无着心，变成骨所向，白骨现在前，朽坏枝节离，白骨悉磨灭。无垢至灿然，无垢至炽然，调伏思法相，我实得如是，深谙。即柔软，如是方便修，圣境转增长，微尘念念灭，坏色正念法，坏色正念法，逝者身究竟，缘何其贪欲？知因诸受生，如与贪钩耳。彼受无量坏，念念观磨灭，知彼所依处，从心源吼起，业即业果报，依缘念念灭，心所知种种，是名别相法。是则思会念，次第满足修。观种种法相，其心转明了。我于耳焰中，明见四念处，虑心从是境，摄心圆中住，故如痴然见，思由爱可转，爱尽般涅槃，普见彼三界，死然所痴然。四焰就火焰，死焰所炽然，形体即消瘦，息息乐方便，身环渐充满，甚妙众相生，顶人亦如是，是与我心起，真实正方便，渐渐略境界，寂灭乐增长。得是第一法，一念圆真谛，次第法忍身，是谓无漏道，妄想即诸境，明子悉远离。境界真谛意，除恼获清凉，成就三昧果，离垢清凉源，不永夜不寐，净慧如明月。湛然正安住，纯一寂灭相，非我所宣说，唯佛能证之。那比阿比昙说无因缘果，十意之修行，明者莫能见。诸论各异端，修行理无二。就实修的时候，最后会到一个称。偏执有是非，达者悟真伪，就无伪真，就真的修到了以后，最后就这些真论自然息了。没有息的原因，很多是因为就是理论上面，还有就是主要是没有修行的原因的话，可以有见解，文字上面可以妄以生很多种的想象。 这7亿7件。嗯，修行中妙相，我今不宣说。巨人岂妄想？狂惑诸世间，于彼修立相，我已说少分。若彼明智者，善知此缘起。摩罗婆国界，使得出圣果，阿若兰山寺。阿惹就什么阿兰若就不是阿兰若阿兰若山寺，道即修远离，修远离的。后与狮子国村民结波利，进修得二果，名为是名斯陀含，从事多流难，障修离欲道，见我修远离。知是处空闲，先生稀有心，力养近来于力近来己，我见如火毒，心生大厌离，避乱如海如于海，起波及林园林异啊，起波及林异，不是起波指的是那个抓瓦斗。然后，就是林毅后来他也去了越南，就是从那个七波，他就讲他的那个故事，就去狮子兰，最初的时候在哪里得到这些无我的证悟，仍无我的证悟，后来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大的智慧，这些有讲。夜行风所飘，随缘之诵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朝宋。宋不是唐宋那个宋，应该是之前的南北朝时候的宋朝，南北朝南朝的这个第一个朝代，400多年前的时候，唐朝就是从600多年开始的，比唐朝开始还早几百年，200多年。于是诸国中随立新佛法，无问所应问。地了真实观，今此生灭尽，即若灯灭火，灯火灭。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上面，看上去它好像似乎是那种，当然就是就是继承的教法为主的一个修行人，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当然，就是他后来说"爱经波涅盘"，就是大般若的涅盘这种。有些，但后面讲这个戒，这些时候很多讲到菩萨嘛，所以他肯定就是大小乘都圆融的修行。可能早期的时候接触那种，就是小乘的比较多吧。就在中亚很多社会是这样嘛，就是大小乘这种，就是各有各的寺庙的这些传承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就是接这个一个缘，因为也许1600多年以后。他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读他临终的时候的，然后他肯定想到了，这个很有神通的大德，所以我们算是说以他的故事，他的这个那种就是写的，这算是一个遗文嘛，临终的或者是遗教，以及我们过几天继续学习，这个纪律相关的内容，所以像这些大德呢非常了不起，有很大的悲心，孜孜不倦。他这里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说这个分别解脱戒什么不能喝酒啊，什么不能杀生，他没有说这些，而是从菩萨戒开始，因为大乘佛修行道的这个特色。如果皈依的时候，皈依可以是大乘、小乘，皈依本身没有差别嘛，就皈依三宝。但是因为你的动机的差别有这个。如果是那种自利或者他利这些二利，一个人圆满的那种的发心的缘故，这个有可以有就发心上面的一种差别嘛，就道上面的一个就是区分。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知足，一切果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无情。 지금